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听众朋友，你明白这节经文的意思吗？我们先看第二十节，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啊，这是二十节说的。我们再接下来看二十七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十二节，十二章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二十节说，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二十七节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保罗用身体，就是人的一个身体身子来做比方，因为一个身子身体有许多的器官，各有不同的功用。所以我们教会同工很多，每个同工都执行不同的这个功用，功能的不一样。身体有许多的肢体，可能有几百种啊，甚至几万种不同的功用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所以在教会当中，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就有许多的不同的恩赐，这是非常奇妙的。我个人有一次不小心，我的脚受了伤，后来我就找医生，那么医生说，我那个脚啊，我那个脚啊，有几根，到底有几根骨头啊？他说有27根。那么我说，我这27根的骨头都好痛啊，都受了伤。医生说没有，27根里面呢、啊，你不是全部受伤了，只有伤了一根。但是我整个条腿啊都痛得不得了。当我自己教会当中有一个会友受苦的时候，听众朋友，虽然是一个会友，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受苦，其实应该大家都感同身受，也受苦了。因为身体是由许多的肢体不同的器官所组成的，有骨头，有肌肉，有腺体，有器官，有神经，有血管等等。有一次有一个医生就问我说，他说你知不知道身体最重要的器官是什么呢？因为我是传道人，所以我就说，我想大概说，我说舌头最重要。这位医生对我说，不是的，这是你所想到的，你可以想到再想想看，不是舌头，而是你的脚上的指头，你脚上的大拇指，脚上的大拇指是最重要的。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没有两个脚趾头，你根本就站不起来。所以脚很重要，没有脚，没有脚趾头怎么办？就站不起来的。所以我就默想了很久，假如我去某一个地方去讲道，那如果我的脚受伤了，我的脚不同意去，他不想去，他对我说，我不要去，这么长久以来我都跟着你走，你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可是你从来没有注意到我，别人只看到你的嘴巴，看到你的舌头，看到你的脸，从来没有见过我。我是这样的想，听众朋友，为什么你不把你的鞋子袜子都脱下来，来好好看看你自己那个脚啊，你看看你自己的脚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也自己也看看我自己的脚，我想别人不会注意到你我的脚或者大脚趾头啊，脚趾，因为看起来并不好看。但是我们身体上最重要最重要的部分，身体最重要的部分呢、啊，常常是并不是很吸引人的。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啊，这是一个比喻，让我们了解很多是隐藏的，很多器官重要的器官是隐藏的，就像我们的心脏也是隐藏的。 基督的身体其实有许多的不同的肢体，有些人他是不显眼不是很出名的，也许在你我的服侍的教会当中有很多真正重要的人物，他也许他并不是很出名，也没有出什么风头，也许他并不是同工，他也不是主日学的老师，也不是能够有唱诗歌的恩赐，他也不是做出口的做传道的，可是这些人在教会里面他是很安静的，也许并不显眼，但是他们都是在祷告方面在信心方面都是很有恩赐的，他们有信心的恩赐，有祷告的恩赐。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到这个基督身体就是信徒当中呢？我们现在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啊！听众朋友注意这节十三节，十二章十三节很重要。这个说到这个可以说就是说明基督徒都是有了圣灵的洗，是神的圣灵使我们在成为一个身体，每一位信徒都在这个身体当中，神的圣灵赐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所以我们要发挥我们个人每个人的不同的恩赐，在这个整个的身体当中我们都发挥我们自己的功能，我们自己的作用。也许我们是别人看不见的脚趾头，看起来很渺小看不见的，可是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服侍，也有重要的功能。每个人都是在基督身体里面他占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地位，每个人都有恩赐，每个人每一位基督徒都要发挥他的功用。听众朋友，你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不是来只有听到做礼拜，有没有发挥你个人在神的家里面的发挥身体里面的功用？接下来我们看十四到十七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听众朋友，你明白这些经文的意思吗？如果有方言的恩赐，就像好像使徒时代一样，明显的并不是就算你有会有方言恩赐，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说方言。我拿我们的身体啊，身子来做一个比方，身体里面不会全部都是舌头吧？圣灵不会给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恩赐，不是每个人都做这个嘴巴舌头的恩赐。一个身体里面要有眼睛，要有耳朵，要有脚，要有手，还有很多的很复杂的器官，我们还不太完全了解各种不同的功用的这些功能。神圣灵赐给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恩赐，使人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能够发挥各种不同的功用啊！这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了解的。今天听众朋友在神面前你有恩赐，神也赐给你的。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八节，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的，这是神的美意。神有绝对的主权，是神所决定的，随意把恩赐赐给人都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悦，这些恩赐是要荣耀神讨神的喜悦，这些恩赐是要让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能够发挥在身体中发挥各自的功能。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也许有些人他有特别的恩赐，也许举个例子说服侍的恩赐，站在教会做服侍的帮忙的，也许他的功能是什么，就是处理如果教会让教会在聚会的时候不受到干扰。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有个小婴孩他哭了，那么这位招待他就要帮助这位母亲离开座位，免得让这个小孩小婴儿干扰到聚会，也是让人很难堪。这个招待他就会到了那个母亲那里，对他说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小房间可以照顾婴孩，我带你去好不好？那么这个母亲她一定会有这样很好的反应，因为这个人他已经处理了这个教会里面发生这种问题，他有这种恩赐，这个是非常需要的。 招待的恩赐也是今天教会很需要，也许很多很我们看不见的恩赐，少有的恩赐，少见的恩赐，但是你会很惊奇，诶，在做做招待，好像这种恩赐，这个小小的恩赐也算是恩赐吗？当然这也是神所给的。比如今天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姊妹会有的人有煮饭的恩赐，有人有缝纫的恩赐，有人是清洁的恩赐等等，我们可以从圣经的里面就可以看出关于恩赐是不同的。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当中，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有没有恩赐？当然他们有恩赐，可是他们没有把主权交给主耶稣来使用他的恩赐，结果他们就不能够被主所用，而且在西门彼得面前扑倒死亡了，太可惜了。他们没有把这个恩赐来荣耀神，结果他们就自己死亡了。他们虽然有恩赐，但是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没有做他们该做的事情这是对我们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个警告你的恩赐要用在主的事工上。圣经里面也举例，有个姐妹叫多加，她有做衣服缝纫的恩赐，因为她顺服主的带领，她就按照神的旨意发挥她做衣服的恩赐。后来她死了以后，那西门就到她约帕这个寡妇家，他们就给彼得看到这位姐妹多加所做的衣服，她为曾经为贫穷的人做衣服，在初代的教会里面，多加的恩赐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看到后来结果怎么样，彼得就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太奇妙了，让他可以继续发挥神给他的恩赐。那么西门彼得他有特别的恩赐，他恩赐在什么？在五旬节那天他就讲了一篇重要的信息，神就在五旬节那天大大的使用他这篇信息。当神认为彼得的时间到了，时候到了，彼得就离开世界，那个时候神就认为说他的恩赐就不要用他的恩赐了。那么神并没有使彼得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知道圣灵，神的圣灵他有绝对的主权来应用他的恩赐在人的身上，由神的圣灵来决定一切。这是今天如果神圣灵叫你去做一餐饭或者去做衣服的事情，那你就顺服神就去做，按照你的恩赐去做你该做的事情，那个就是恩赐。神的圣灵要我们在主耶稣的主权之下好好的运用我们的恩赐。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好好的运用神给你的恩赐？你也有，你在神面前安静等候神神求神使用你的恩赐，不要勉强做那个不是你恩赐的事情。接下来我们看20到22节，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听众朋友也要明白这几节经文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互相的彼此的供应，彼此的帮助主要用我们每一个人。接下来我们看23到25节，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自己的经文也很重要。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过那些瘦小瘦弱的男孩子他们就锻炼身体，要练举重希望练把肌肉练出来，使身体强壮起来。同样的，神也要我们今天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要发挥你个人神所给你的恩赐。我个人认为教会里面还有许许多多恩赐还没有发挥出来，其实都应该把这些恩赐要用出来。也许你觉得说牧师，我觉得我自己不能为主做什么，但是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如果你是个年轻人，你要知道在世上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你要知道神要叫你去哪里，神要到底要你做什么，神要你怎么样发挥神所已经给了你的恩赐。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奋的事情，你要 知道在神面前要如何发挥神给你的恩赐，要用出来。这是每个人在神面前啊都要知道啊，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你这样做就不会使这个教会有了缺乏，使或者甚至在一个身体里面不会使教会变成啊四分五裂。就是教会里面这个肢体，不同的肢体，不同的功用啊，是为了什么？要肢体的合一，而且能够彼此关怀，互相的扶助。这是听众朋友啊，你在教会里面也可以发挥你自己神给你的功能。接下来我们看二十六节，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听众朋友，这节经文说得太好了。教会里面原来不应该有什么嫉妒纷争，不是要像比较啊，哪一个多了不起啊，都是不能够有嫉妒纷争。我们都是在同一个身子一个身体里面，如果一个人得到尊荣，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得到尊荣；如果一个人受苦，大家也一同受苦。我们要经历这个啊，这个基督徒他本来是一个合一的，是在一个身体里面一同来彼此服侍，而且不是在嫉妒纷争啊，这个就不荣耀神了。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七、二十八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的，说方言的。这里讲的有不同的恩赐，帮助人的恩赐是什么呢？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恩赐。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这样的恩赐，你要好好的来运用，去帮助人，去服侍人。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九到三十节，说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听众朋友，我们看提到不同的恩赐，有些恩赐啊已经不消失了，今天没有了，因为今天的教会不需要有些恩赐，今天已经不需要的。今天我们看到教会当中不会再有使徒，当时使徒也是恩赐，也没有先知说预言啊，说到将来预言的恩赐，这些已经没有了。保罗在这里说得非常清楚，不是某一个人他有所有的恩赐，他岂都是使徒吗？当然不是，不是每个人都是使徒。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是医病的吗？都是说方言的吗？当然不是。接下来我们看三十一节，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我们知道神圣灵他赐给人有不同的恩赐，是由神自己做主的。我们可以向神祈求我们自己所要的恩赐，我们可以向神祈求。保罗这里说得很清楚，你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向神求最好的恩赐，更大的恩赐。有人写信跟我说啊，希望你接受圣灵的洗，他叫我写信跟我说要我接受圣灵的洗。但是听众朋友，我就告诉他们，我已经受了圣灵的洗了，我已经接受了，但不是说这个圣灵的洗不是说我得救以后啊以后的事情，我已经是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我是在基督身体当中的肢体的一个，这个就是才是真正叫做圣灵的洗，我已经是属于基督身体里面的一员。那有人这样说，我希望你能够说方言，但是听众朋友，我在向神的祷告是，我能够把普通话能够讲得更好，或者我能够更能够做教导圣经的这种恩赐。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神给我的恩赐的目的在哪里呢？是要为教会得到益处，是使别人得益处。听众朋友，不论神给你什么样的恩赐，主要的目的是使别的基督徒得到在肢体里面呢得到益处，这是最重要的。让我们听众朋友要知道啊，不是我们刻意的要求神呢，或者哦要是说方言呢、啊，或者怎么样。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目的是要使教会得到益处。不管什么样的恩赐，目的就是要帮助别人。那接下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我们进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是一个啊大家所喜欢熟悉的这个爱的诗篇。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很多人喜欢讲这一章的经文，我自己只是讲过一两次。虽然我自己啊是做教导圣经的，很坦白说，我对这段经文的领悟啊也很有限啊，很有限。很久以前有一位作家，他以世界最伟大的事情 用这个章这一节这段经文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世界最伟大的事情，做一个题目，这个文章很精彩。他所指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经文。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有人也送了一本书给我，关于哥林多前书的，一直到现在我也觉得很喜欢关于这个爱这个字，特别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一章当中啊，这个爱的字，这一章里面十三章讲到爱的定义。有时这个定义哦，常常我们要做一个定义哦，我们有时很难定义，因为这个定义有时会挂一漏万哦。你因为定义是这个，其实意思这个字哈、哦，爱这个字哈、哦，包括了啊、哦、很多很多的意思。所以有时我们给爱下一个定义的话，反而局限了这个爱在哥林多十三章爱的这个定义。如果今天听众朋友你想给玫瑰下一个定义的时候啊，那当然你要去读一些植物学，但是我认为定义的本身不能够完全把那个玫瑰的内涵完全的表明出来啊。今天如果有人向你描述啊太阳落山的美景，或者说给你描述说月亮升起的这个美景，其实我们人哦很有限，我们没有办法形容完全的把它太阳下山或者月亮在天空把它完全的描述出来。这一章十三章哥林多告诉我们什么是爱，这个爱哈、啊、不是给我们做一个爱的定义。在希腊文啊原文啊，这个爱有三个不同的字啊，爱在希腊文当中有一些字是指到男女爱情的爱，一种是讲到兄弟之间的爱，在这里还有一种是圣经里面所提到这个爱啊，这是最高级的爱，我们说是圣爱，属于神的爱，最高级就是神的爱，那比意志的爱比情感的爱可以说更深，这个爱比情感的爱比意志的爱更深，这个爱而且它有选择有对象的，因为爱是由神自己来定义的，这个就是神的爱。现在我要给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做一个大纲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盼望对你听众朋友有帮助。一到三节，十三章一到三节说到啊，神无比的爱是指爱的深度。四到七节讲到爱的一个特点特色是什么啊，指一些美德啊。从第八节到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八到十三节，十三章八到十三节是讲爱是永恒的，是得胜啊，爱的得胜。那么给大家做一个好记忆，这一章里面是继续十二章，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是讲的恩赐的问题，十三章是继续，就是说你要用爱来实践神给你的恩赐。接下来我们看十三章的第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听众朋友，我相信天使的言语是指什么，也许就是说这个人口才啊，有口才的恩赐。我从来没有听过天使说话，也许保罗听见过。如果世上最美妙的口才最会讲话如果没有爱的话就算不是什么，只是一些吵杂的声音而已。有位学者这样形容，没有爱的言语就是最难听的噪音。我自己也要这样说，没有爱的聊天是没有灵魂的声音。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啊，如果没有爱的言语没有爱的聊天啊，都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有天使的声音没有爱的话，这个会变成一个地狱的声音。所以爱是有意义的，有深度的，而且是很真实的，而且是那个言语爱是意识很深重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疼什么。在十三章第一节已经啊说出啊这个爱的是什么啊，爱的内心啊，发自内心的。这节是讲有爱，是有爱的知识啊，有知识的爱，光有知识还不够，你说有知识那么这个知识要从爱发出来，光了解还不够，要加上爱心啊。你说有知识你很了解的，但是你还要加上爱心，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教会里面所缺乏的。很多我们都 做得很不好啊，没有尽本分啊。也许我们有圣经的真理，但是我们没有爱的理解，用爱来理解，有爱的知识，有爱心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也许教会当中今天充了许多的闲话，讲闲话的人很多，苦读的很多，仇恨的人很多。那么虽然有知识，可是没有爱心。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爱是一种意志的行动，爱是出自内心啊。这个第一节出自内心的，第二节说爱是有理性的，第三爱是有意志的，爱就是啊圣灵所结的果子。虽然我们有了最大的恩赐，我们必须要最大的恩赐就是爱，在爱里面把它实践出来。感谢神，我们要靠神的圣灵才能够做得到。哦，这样说好了。那么今天只要写一个零啊，一串的零零零零零，好吧？有口才等于零，那么有知识也是零，有信心也是零，能够舍己也是零，愿意去甚至殉道也是零啊。六个零加起来还是等于什么？一无所有也是零。可是，在这么多零的左边加上一个一，那么每一个灵才能够发挥它的功效。所以圣灵就是使每个样的不同的恩赐，如果加上爱的话，那么才有功效。听众朋友，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继续。欢迎听众朋友啊来信跟我们分享信仰生活，你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